2023年世界法轮大法日专题节目现在开始。
请听文章，题目是和持之以恒传播真相的大法弟子共进，副标题一名大法弟子家属的经历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家属口述，同修整理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6月4日。很久以来，在我的心里总有一种感觉，就是觉得这个社会不太对劲儿，越来越多的社会乱象层出不穷，让我觉得这背后一定是有什么原因造成的，但也说不出来，而这种不对劲的感觉就一直困惑着我。第一部分，德九平迷中如梦初醒。2005年3-4月份的一天，我在单位大门口拾到一张光盘，当时我很好奇，就想看看里面到底是什么内容。那时我正好有电脑，播放后一看，是九平共产党，光盘制作得非常好，背景音乐、声音朗读、音像资料、历史图片、客观的评价、深入的分析，还原和再现了共产党的真实历史，揭穿了共产党的层层谎言，破开了层层迷雾。这些内容深深地吸引了我，我越看越爱看，越听越觉得有道理，说得太对了。长久以来一直让我看不清、想不通、琢磨不透的那个造成整个社会不对劲的根本原因，原来就是这个共产党啊。它是一切祸乱、一切灾难的根源，所有的乱象丛生都是因它而起，我的内心受到了极大的触动。九平共产党的震撼力太大了，帮我打开了多年的心结，让我拨云见日，如梦初醒。我反复听、反复看，百听百看不厌，持续听了2-3年的时间，有时一天24小时播放，记不清听了多少遍、看了多少遍。我觉得能写出九平共产党的这个人绝对是个高人，他能把共产党看得如此透彻，说得这么清楚。而且九平共产党不只完全从人类社会这个层面，而是在神的层面上、更高层面上剖析共产党，这绝不是一般人能写出来的。于是我开始寻找九平共产党的出处，这样通过破网软件上网后，我了解到很多真相。我在明慧网上了解到法轮功，我最开始听的是师父的广州讲法录音，一听就感觉到一身轻，亲身体验到了法轮功的神奇。可是我那时在工作上有应酬，抽烟喝酒就没戒掉，再加上放不下名利的执着，所以一直没有真正的走入大法修炼。第二部分，遇大法，人生柳暗花明。那时因我的自私、粗暴、冷漠无情，十几年的婚姻即将走到尽头，妻子心灰意冷，带着孩子回娘家，再也不想回来了。那时的我既痛苦迷茫，又不甘心，却又毫无办法。就在那个时候，我得到了九平共产党光盘，又幸遇法轮功，我就带上九平共产党光盘去找妻子。恰好在那个阶段，妻子在电脑邮件里也收到了九平和三退的真相信息，就是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。我和妻子在三退问题上达成了共识，我们一起在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办理了三退。后来我就逐渐地开始向妻子介绍法轮功如何好，妻子欣然接受，她不仅重新回到了我的身边，还真正地走入了法轮大法修炼。从此我们的人生柳暗花明，也许这就是冥冥之中上天的慈悲安排吧。在我和妻子顺天意做了三退之后，我们又有幸得遇法轮大法，因此也改变了我们的命运，保住了我们的家庭， 否则这个家早就不复存在了。感恩李大师和法轮大法挽救了我，挽救了我们全家。感谢那些在危难中持之以恒传播真相的大法弟子。第三部分，妻子成为修炼人，反迫害义不容辞。妻子走入大法修炼后，整个人焕然一新，折磨他多年令他苦不堪言的诸多身体疾病很快都消失了。他为了把修炼后身心受益的美好与人分享，为了让更多的民众知道中共迫害法轮功的真相，因此而遭到中共的迫害。我作为一名大法弟子的家属，在参与营救自己的亲人及其他法轮功学员的过程中，面对公检法司系统的公职人员，堂堂正正地运用法律反迫害。面对谎言欺骗，我当面揭穿。面对强词夺理，我据理力争。面对恐吓威胁，我无惧无畏。这些勇气和智慧来自于我对真相的了解和对法律的掌握，使我能够胸有成竹，理直气壮地去制止迫害，参与营救。构陷妻子的案件到法院后，我去找法官，我拍着桌子和法官理论。后来这个法官得病了，案子拖了一年才开庭，又换了一个新法官。判决下来后，我到法院直接质问法官，你凭什么给他判这么多年呢？你依照哪条法律啊？哪条法律说法轮功是某教啊？啊？你给判这么多年？法官拿不出法律依据，只能威胁说，你再吵，我喊法警来。妻子被截入冤狱后，狱方以各种理由千方百计地阻挠我会见。我知道这个时候正是狱中亲人遭受迫害最严重的阶段，越在此时作为家属越不能放松，更不要退缩，一定要想尽办法争取会见到自己的亲人，了解亲人的处境，并理直气壮地公开维护自己和亲人的合法权益，保护狱中亲人的生命安全。我一方面学习和了解监狱法的相关内容，一方面坚持不懈地到监狱据理力争会见权利。我理直气壮地和监狱警察理论，是法律规定的允许我会见，所以我才来会见的，现在不让我会见，你们这么做，你们都是在违法，知不知道？我说，会见是双方的权利，你不但剥夺了在押人员的权利，也剥夺了我家属的权利，你剥夺了两方面的权利，你们依照的是哪条法律？敢不敢拿出来？我家属的权利谁来保障？面对质问，狱警无话可说。第一次会见到妻子后，我就当着狱警的面直接问妻子，有没有人打你？要不要申诉？狱警很紧张，到了下一个会见日就找借口阻止我会见。狱警说，你支持他练功，你也练功，所以不能让你见。我没有任何顾虑地反问他，我练不练功与你有关系吗？你以为你是谁呀？你最多也就是一个管犯人的，你是管犯人的，我练不练功归你管吗？就说我练功，我现在喊法轮大法好，别看你是警察，你敢抓我吗？你不得先报警吗？对不对？狱警说，我真想报警。我说，你报吧，你也不看看你自己是干啥的。狱警本想以要挟恐吓的方式迫使我放弃会见，没想到却被我说得哑口无言。我对狱警说，你不让我会见你违法，我要投诉你，你警号多少？狱警吓得马上用手把警号捂上，特别害怕。我随即就到监狱纪检部门去投诉。狱警被找去后辩解说，不让我会见的理由是我见完妻子后造成我妻子心情不稳定，对她没有好处。我一听就知道是谎言，是强词夺理。我说，我还没见呢，你怎么知道她心情不稳定呢？你还没让我见呢，你怎么知道对她没好处呢？我最终会见到了妻子，而那个狱警气得直跺脚， 急得没办法。还有一次在会见过程中，我问妻子，你在里边有人欺负你没？一个屋的有没有欺负你的？妻子想要回答，还未出口时，女狱警就把话接过来追问妻子，有吗？有吗？我盯着女狱警，把自己手里的话筒递给那个女警察，大声说，来，你说吧，我会见一次就这么点时间，你还在这抢话，你先说，你说完我再会见。当着会见室那么多人的面，女狱警被我说得满脸通红，不敢吱声。我告诉妻子，如果有人欺负你，是犯人，我就让他加刑，是警察，我就让他离职。我的话震慑了在场的狱警，没人敢吱声。一次为了会见妻子，我与狱警据理力争了一上午也不放弃，最终争取到原本就属于我们的会见权。同去的朋友觉得不可思议，他起初心里还在想，这是什么地方啊，你跟人家这态度，他们能让你见吗？因为一般家属都是怕得罪了狱警，怕自己的亲人在里面会被穿小鞋，被打击报复，所以大多都选择配合，顺从他们的要求。而现实中法轮功学员家属的做法则恰恰相反，因为我们知道狱中的亲人是被冤枉的，逼迫亲人认罪转化，剥夺会见权，是监狱在违法，是他们在犯罪，所以我们越是理直气壮，他们就越心虚，我们越是正气十足，他们就越害怕，我们越是关注，越是坚持不懈地争取自己和亲人应有的合法权益，就越能制止迫害，解体邪恶，帮助狱中的亲人减轻迫害，为他们开创环境。反之，软弱配合，就是在纵容他们犯罪，为邪恶输送能量，助长邪恶嚣张气焰。这不仅会加重对狱中亲人的迫害，在无知中，还会被邪恶利用，成为他们的帮凶，害人害己。妻子被转到新监区后，每次会见时，狱警看到我都非常客气，从此会见再没受到过阻力。妻子结束冤狱回家后对我说，你是会见家属中最突出的一个，都出名了，他们真的很惧你，你一去那些狱警都显得很紧张很害怕，并窃窃私语，哎，谁谁来了，谁谁来了，都注意点。妻子感叹地说，监狱碰到一个既懂法律又厉害点的家属，他们自己就乱成一团了。在中共协党清零迫害中，社区人员又来骚扰妻子，我告诉妻子，你不用去，我去对付他们。我到社区后，他们拿出一张纸让我代妻子签字，我一看，上面有邪教的字样，我说，这上面写的邪教，你们有证据吗？你要能给我拿出来证据的话，我就签，你拿不出来的话，以后你们就别再来骚扰我的家人，别再跟我们说这些事儿了，你们再说这些事儿，就属违法骚扰了。社区人员听后无语，以后也再没来骚扰了。
您正在收听的是2023年世界法轮大法日专题节目。
第四部分，伸张正义，配合营救其他法轮功学员。这些年我还配合参与过对其他法轮功学员的营救，现举几例。法轮功学员 A 因讲真相被非法拘留数日，但是警察没有向本人及家属送达行政处罚决定书。过了一段时间， A 再次被非法关押，构陷案很快就到了检察院。我配合家属 分别到国保、政法委、检察院、法院交涉。我们抓住警察办案的漏洞，强调一点，头一次拘留没有给当事人送达行政处罚决定书，换句话说，你处罚我，我不知道，你没给我这东西啊，你给我送达的话，我当时就会进行行政复议、行政诉讼了，因为我没有犯法，就应该撤销。现在你把这个当作一次前科，想要构陷判刑，那你就是违法。在检察院阶段，我们递交了很多法律文书及相关资料，几天之后 A 回家了。有一次，包括 B 在内的多名法轮功学员被警察绑架逮捕，我配合 B 的家属到检察院，要求检察官以案释法，并向检察官请教，你是根据哪条法律一下子批捕了这么多人？你有没有法律依据呢？你不得依法办案吗？检察官说有法律依据，我请他拿出来让我们看看。他拿出一厚摞子文件，翻出最高检察院下发的一份文件，上面写了法轮功是某教组织，他就拿这个给我们看，说你们看，就是根据这个。我说你这个不是法律啊，这是你们的内部文件，你办案你得依法办案，不能依哪个文件办案，你这个肯定是不合法的。下午我们接着去检察院，最后科长也来了，说我们就这样办了，你们爱上哪告上哪告吧。即便如此，我们去找还是起作用了，一是让检察官知道他非法批捕法轮功学员是没有法律依据的，二是最后避免于被非法起诉回家了，而其他人都被非法判刑了。法轮功学员 C 已经80多岁了，被取保候审后，检察院还要继续非法起诉他。检察官把 C 找去后问，能不能退出法轮功某教组织？当时我陪 C 一起去的，我对在场的两个检察官说，你说一个80多岁的老太太，她加入什么组织了，还退出啊？她从来都没加入过，怎么退出啊？她是像你们一样又举手又宣誓的加入这个组织那个组织，这个党那个党的啦？她什么时候加入的？加入什么组织了？她也没加入，你让她怎么退出来呀？检察官无语。我又说，你们这些国家机器、国家机关，那些杀人放火、抢劫强奸的人，你们不去管，对一个80多岁的善良老太太，你们动用这些国家机器，这不是浪费吗？检察官还是无语。我接着又说，再说了，法轮功是某教组织吗？你们到底有没有证据啊？你们拿出来让我们看看行不行啊？你说练法轮功是犯罪的话，你为什么不明说呀？法律上有规定吗？你们又没有规定又不说，你到时又说人家犯法违法是某教，你们这是干啥呀？你们这是什么目的？你们想干什么呀？你们！我一边拍桌子一边大声地质问他们。两个检察官被我说的一声没有，最后他们一再说，你的意见你的想法我们会向上反映，向上反映。法轮功学员 D 面临被非法庭审，我与 D 的亲属到法院找法官，确定亲友辩护人的身份后，准备在法庭上为 D 做辩护。法官看到我们显得很紧张，一再追问 D 的亲属，你想辩护啥？怎么辩？ D 的亲属说，从法律上辩。我补充说，从证据上辩护，要求法庭质证，既然定的罪名是利用某教组织破坏法律实施，那我们就要求检察官公诉人出示法轮功是某教的证据，你能拿出来不？你没有法轮功是某教的证据，可我们有法轮功不是某教的证据，你拿不出证据来，那就说明法轮功不是某教，这个罪名就不能成立，D就应该当庭释放。法官听我说完马上说，已经给你们安排援助律师了，你们自己就别辩护了。说完转身就走了。法轮功学员 E 在狱中因坚持信仰不配合转化，遭到狱警和犯人的残酷迫害，身体出现严重病状。我配合义的家属一起到监狱申请保外就医。其实义的情况也完全符合保外就医的条件，但监狱因为义不认罪、不妥协、不想让义出来，就以义不配合治疗、不吃药、不符合规定为由，拒绝为义办理保外就医。在与狱方交涉的过程中，面对他们的无理狡辩、强词夺理，我突然脑子一转，有了对策。我说，不对呀，不是他不配合治疗啊，治病有多种方法，西医、中医、气功、针灸、按摩、理疗等等。而对于义来说，之前他在家里练法轮功，一点病都没有了，到你们这来才得这个病了。他以前是有这个病，但是通过练功病都好了，入监时他是不是没这病啊？现在为啥得这病了？因为入监后你们迫害他，又不让他练功，那他现在得这个病了，吃药对他这个病无效。他以前就知道，对他这个病最有效的方法就是让他练功，现在你们又不让他练功，不是说他不治疗，是你们不给他最好的治疗。你们说是他不配合治疗，这没有道理啊。家属一方面与监狱交涉保外就医，一方面对违法的狱警进行依法控告。不久，义就成功保外就医回家了。在运用法律反迫害营救法轮功学员的过程中，我还有个体会，那就是这些参与迫害的中共协党成员，其实他们的法律意识是很低、很淡薄的，他们执行的是上级命令，依照的是内部文件，维护的是个人利益。他们明明在执法违法、知法犯法，却觉得理所当然，甚至还趾高气扬、耀武扬威的作恶，不计后果、随心所欲的参与迫害。而法轮功学员修行向善、守法合法，做一个比好人还要好的人，却遭受无辜迫害。我们这些家属及法轮功学员本人，为什么不能理直气壮、堂堂正正地去制止迫害，依法维权反迫害呢？我们坚持反迫害，让他们认识到自己做的事是违法的，是要面临追责、遭到报应的。结语：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持续20多年了，反观这场迫害，我也有了更深刻的体会。中共协党为什么非要镇压法轮功呢？因为协党的最终目的是要毁灭人类。毁灭人类，它首先就要毁灭人的道德。法轮功所推崇的真善忍，正是人类的最高道德标准。所以中共协党歇斯底里的迫害法轮功，就是为了摧毁人的道德，让人类失去得救的机缘，最终毁灭全人类。其实，就凭共产党解体党文化，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，魔鬼在统治着我们的世界，这几部惊世之作已经向我们揭示了共产主义要毁灭全人类的真相。诚愿更多的世人能够快快找寻真相，能够像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大师在《为什么会有人类》一文中所说的那样，一定要做好事，不做坏事，保持善良，敬天敬神，乐于助人。
请听文章，题目是《转变观念，善待婆婆》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23年6月3号。我是1998年修炼法轮大法的，今年50多岁。随着在修炼中心性的提高，折磨我的病症都消失了，我与家人的关系也融洽了。是师父，是大法，使我有了一个和睦的家庭，健康的身体。一，转变观念，善待婆婆。我自从进了夫家门，婆婆就看我不顺眼，总想给我立规矩，找茬修理我。而我也不是一个省油的灯，不让人说，挑事、妒忌、怨恨等等。婆婆不待见我，我也不服她。所以我与婆婆矛盾不断，关系不和谐。因为我只会做些家常菜，所以家人聚餐时，我只是打打下手，从不掌勺。一次，我们去婆婆家吃饭时，我不停地干点力所能及的活。该吃饭了，大家都坐在餐桌多时，我忙完刚一上桌，婆婆立即叫我去厨房，随后关上厨房门，说：“你家还是规矩人家呢，你妈咋教育的你呀？老人不上桌，你能坐那儿吃吗？”平时婆婆总是拿我妈说事儿，而我父母都早已过世，我当时气得一句话都没说出来。类似这样的事经常发生，不管人前人后，只要我丈夫不在现场，婆婆都没好气地数落我。因为婆婆看不上我的缘故，我儿子也跟着遭殃。尽管婆家只有这一个孙子，她却在言行上苛刻孩子，而对她的外孙孙女却是百依百顺。我知道这是婆婆在变相报复我，发泄不满。婆婆3天不损我都睡不好觉。为了不与婆婆当面撕破脸，有时我就怂恿丈夫让他到公公面前告状。公公最疼我儿子，他的这个大孙子，所以导致老两口也经常吵架。婆婆还有洁癖，从不留我在她家住，即使大年三十夜帮她包完饺子后，我也得回自己家。修炼法轮大法后，随着学法，我知道了修炼就是修去人心，修出善，对谁都好，何况自己的亲人。我就从各方面努力改变自己。那年我家住新楼了，公公婆婆到我家来住，丈夫和公公嗓门都大，说话就像打架一样，掰扯问题没完没了。他们家人都是这样，互不谦让，遇事都想占上风。那时我正给人打工，嫌他爷俩吵，干完活后我也不愿回家，总是躲着他们。后来与同修交流时，同修提醒我，你这样做不对，遇事不该绕着走。我向内找自己，他们在给我提高心性，让我修去烦躁心、怨恨心，我怎么还躲着呢？一次我们去小姑子家吃饭，他问，妈妈在你家好多天了，你给妈洗过澡吗？我心想，婆婆自己也没张罗呀，就不太情愿地问婆婆，洗澡吗？婆婆瞅了我一眼，说不洗。回家后，我觉得不对劲儿，我这不是怕挨累吗？婆婆那么大岁数，浴池都不让老人独自洗浴，我再不管，咋过年呢？想到这儿，我对婆婆说，妈妈，我给你洗洗澡好吗？婆婆不太相信我是真心的，疑惑地看了我一下，我诚恳地点了点头。我们开始洗澡了，我先给她洗头，然后等她泡好了，我给她搓澡。婆婆一会儿说，这儿搓得不好，一会儿说那不行，百般的挑剔。最后她阴阳怪气地说，你还不如我闺女搓得好呢。我心里想，你真不知足啊， 我都没给我妈洗过澡。我突然警觉了，这不是不平衡的心、抱怨的心吗？那个心不善呢，它不是我，我可不要它，要解体它。平时都是大姑姐和小姑子照顾公婆，我只是过年前帮助擦擦厨房、搞搞卫生，再就是帮助弄弄小菜地，在孝敬公婆方面基本没有出过多少力。今天是婆婆帮我提高呢，我怎么能这样对待她？想到这儿，我由衷地感谢婆婆给我这个提高的机会。心平静了之后，我就用心地一点一点给婆婆搓洗着，边搓边问，妈，疼不疼？这么搓舒服吗？可以吗？最后给她洗了脚，婆婆很满意，我从来都没洗过这么舒服的澡，原来身体总是紧绷绷的，洗过后身体一下子轻松了，感觉洗掉了很多不好的东西，真是太舒服了。婆婆像一个小孩似的看着我，眯着眼睛笑着说。洗完后，我怕她着凉，赶紧给她披上浴衣，搀扶着她从浴室走出来。客厅静悄悄的，怎么回事？丈夫和公公不在客厅喝茶呢吗？怎么一点动静都没有？我向餐桌望去，只见六只眼睛正在望着我俩。不知什么时候，丈夫的朋友也来了。从他们的眼神里能看得出来，担心、惊讶、好奇。因为我们娘俩有说有笑的，这可是从来没有发生过的事情。我把婆婆搀扶到床上，转身到厨房切好水果，然后我坐在床沿，把水果一块一块的送到婆婆的嘴边。她斜躺在我的怀里，享受着来自儿媳的孝敬。看着老人花白的头发，洋溢着幸福但却布满皱纹的脸，我鼻子一酸，眼泪在眼圈里打转，慈悲充满我的心。我想，修炼人一定要按师父的法实修啊，否则不真修做不好，这个生命也许就给推出去了。我看婆婆很开心，提议看看神韵晚会光盘。以前让她看，她从来不看，这次婆婆看了很久。婆婆突然不吃水果了，问我，你怎么不吃呢？我说我不喜欢吃。她看出我是舍不得吃，就说，你可是修真善忍的，不能撒谎呀。我赶紧闭上了嘴。婆婆说，我不糊涂，自从你修了法轮功，这几年你的变化太大了，我以前没敢想过晚年能有你的陪伴照顾。你刚结婚那阵，我心想，怎么摊上你这么个儿媳妇呢？婆婆接着说，做梦也没想到我还有这个福分，你要不学大法是不会对我这么好的。因为我修炼大法了，我是个修炼的人，师父告诉我们，做什么事情都不能伤害别人，做一个完全为别人着想的人。现在我去婆婆家，她都挽留我多住些日子，我俩在一张床上睡，她老人家还时不时的摸摸我，怕我凉着。我们娘俩唠啊唠的，直到其中一个人睡着了。
您正在收听的是2023年世界法轮大法日专题节目。
二，转变观念，理解大姑姐。婆家主事的是大姑姐，一直以来照顾老人没少挨累，钱也没少花，对我儿子也非常好，花钱从不吝啬。 我很感激他，可他却有一个毛病，言语尖酸刻薄，再就是爱传话。我为了不和他发生冲突，曾有3年时间没和他在婆家见过面。每年快过年时，我早早到婆婆家帮助打扫卫生。我先问婆婆，姐姐什么时间回来过年？然后算计好时间，我好提前跑。2020年过年前，大姑姐突然回来了，把我堵在婆家，我没法逃了。在饭桌上，大姑姐因为公公嫌孙子，处处偏袒我们家的事，妒忌大发，与公公再一次冲突起来。两人都高声辩着理，气得不行，谁也劝不了。我当时也忘了找自己，如果我没有争斗心，在我面前怎么会发生这么大的冲突呢？我先找话平息了公公的怨气，又看看在厨房里气鼓鼓的大姑姐，挺不情愿的进去劝架。大姑姐嗓门高的像要鼓破楼顶一样冲我吼，你看你们家人什么也不干，不出钱不出力，我们累够呛，到头来还是你们儿子孙子好。随后大姑姐就没完没了的指责我。这时大姑姐夫看不下去了，进来劝说也无济于事，只好无奈地对我说，你别生气，你大姐更年期又来了。我说，没事儿，我这次提高了，我不会怨大姐的。快80岁的婆婆躲在一边，用恐惧的眼神看着我俩。婆婆好可怜，一个是疼她的闺女，一个是帮她种地干家务活，又能陪她说私房话的儿媳，帮谁？婆婆不知所措。为家务事争来争去，不就是一个私吗？我自当先。那我在其中又有多少人心呢？有怕心，要不躲什么？有抱怨心，抱怨大姑姐出钱出力了，老想让人念她好，瞧不起大姑姐的心。虽说她是高级知识分子，却没素质，还不如我这个初中生有涵养。但我知道这是在羞我呀。由于自己遇事总是绕着走，积累了矛盾，这是自己不想提高。大姑姐的种种表现不都是在暴露我的人心吗？我的眼睛湿润了，我应该转变观念了。我刚想到转变，就好像谁把我的脑袋转了一个个儿，我完全站在替别人着想的位置上了。我来到大姑姐身旁，诚恳地对她说，大姐，是我们不好，惹你生气了，只要你解气，怎么都行。从我进这个家，就看到你为了咱们全家付出的太多太多了。那年你住院时，我感觉天都要塌了，因为没有主事的了。姐，这个家没你不行啊，你可别气坏了身体。我语气祥和地接着说，大姐这么大声说话，血压上来该怎么办呢？要不你就打我几下解解气吧。随着我的向内找，刚才的战火硝烟戛然而止，大姑姐不喊了，也不吵了，多神奇。我丈夫身体不好，家里家外的事都不过问，大姑姐作为家中老大，出力的事找她，得好的事却都是我丈夫我儿子。这么多年来，大姑姐能不郁闷吗？想找个宣泄的人都没有，找我，我还总躲着她。大姑姐语气缓和了许多，问我，这些年你总躲着我干啥？今天你还跑不跑了？我憋得慌啊，就是想向你发脾气，却找不到你。你说我劳心费力出着钱干那么多，老爸却不与我商量，钱新分的楼房都给了儿子们了。是这样的，公公偏向孙子儿子，总是把钱偷着给儿子。 我劝过公公，他不听。我说，爸爸，你不能这样了，你总是偏儿子，我和姐姐妹妹没法相处了。老人不听，丈夫也不听，我只能告诉我儿子别拿爷爷给的钱。孩子听话，虽没修炼，但遇事都能按真善忍去做。我说，姐，我不是怕你生气吗？气坏了身体，谁替你疼啊？这几年我真的错了，从来没有想一想你的苦楚。其实大姑姐不是想要老人的钱，就是觉得不平衡，公公做事不公平，而我又总是躲着他，他需要理解，需要倾诉，需要赞扬。我太自私了，怕被人说，怕被抱怨，怕被指责，我没有做到忍，没有做到遇事向内找。我是个修炼的人，我有师父，有同修，我可以和同修切磋，可以提高心性。大姑姐有什么呢？我说，对不起，大姐。我们俩的恩恩怨怨，在我真诚的向内找中化解了。大法受迫害初期，大姑姐害怕家人受牵连，对我做正实法的事非常不理解，甚至搜查我的包裹。由于她强势，一直拒绝听我给她讲真相。今年新年，几年没回来的儿子从上海回来探亲时，大家看到我儿子给爷爷按摩、洗脚，帮爷爷擦药，帮奶奶洗碗、擦厨房，陪他们唠嗑等等。孩子彬彬有礼的善良品质，谈吐有度的风度，爷爷、奶奶、大姑非常欣赏。孩子爷爷在家宴上面向十多人，骄傲地大声告诉大家，我孙子这样得感谢他妈妈修大法，是大法教育他做人的道理，所以我孙子在潜移默化中也受益了。公公总是以懂事的孙子为骄傲，逢人就说，真善人好，我孙子得福报了。大姑姐看到我儿子的变化特别开心，赞不绝口，现在对我做大法的事也不像以前那样抵触了。法轮大法太神奇了，向内找真是法宝啊。感恩师尊，感恩大法。
这期的2023年世界法轮大法日专题节目就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